我个人虽然不大愿意向世俗这12月25号来过圣诞节，但是一直对着主耶稣的降生，我心中是非常的欢喜快乐。刚刚严弟兄领了我们几首的诗歌，我想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了主耶稣降临对着我们所有的帮助。我看到了角声最近一篇的文章，如果耶稣没有降临，这一个的题目啊，很能够叫我们好好来想的。我们会发现，当主耶稣降临之前，整个的欧洲是那些强权的国家统治了整个的地中海的四围的。从前是亚述，后来巴比伦起来了，以后希腊帝国起来了，一个罗马帝国起来了，在这一些强权的国家里头统治了整个的欧洲的人类，就是个强权国家中间呢，受到了虐待，受到了痛苦的。主耶稣的降临了，我们看2000年来改变了这个的情况。按照我们中国的光景来说了，也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强权的国家起来。中国强权国家起来最厉害是秦始皇，而影响的我们整个中国民族的乃是100多年前的慈禧太后，把中国呢搞到了这一种痛苦的光景了。感谢主，主耶稣降临了，叫全人类都能够改变的。这是在爱到外头的政治和环境来说的，按照我们心情来说的，我们人在地上只是绝望痛苦，我们里头有了罪恶没有办法抗拒，我们总是自己良心不平安的。不光是良心的不平安，并且在我们生活中间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抗拒罪恶的引诱，去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那些事情了。感谢主，这个主耶稣降临了，改变了我们一个人生的。我们也发现我们在地上呢，短短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人类啊，很快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到时间越靠近晚了的时候，心中更加的害怕，因为什么？等到我们没有一个人笨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会死的。我们到慢慢年龄老了，也面对着死亡一点都没有盼望，是完全黑暗的里面的。感谢主了，我有主耶稣降临在我们里面了，就我们全人都改变。我们的地上活着，他的生命就我们生活的改变了。我们地上活着，还不光就我们拒绝了罪恶和败坏，我们地上活着有他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了，淋到了别人的身上了。而我们的地上道路都是很快的，但是我们看见将有前头，并不是黑暗的死亡，那是个光明的复活。所以这就是啊，主耶稣的降临了，对我们人身上所有的帮助的了。刚刚严弟兄带我们唱几首诗歌，我愿意跟大家提的，就是圣诞节的诗歌最好的乃是在200多年前爱尔兰的音乐进来了。两首诗歌我们诗歌帮着最好的了，一个 Charles Wesley 那一首诗歌就是第46首，听啊听是赞高声，再一个 Isaac Watts 47首普世欢腾。你会看这两首诗歌了，这是安然的音乐，活泼的喜乐的了。那我刚刚不知道你们刚刚诗班唱的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诗歌是好像是中国人做的是吧？中国人诗歌那么活泼的很少，这个你们唱的诗歌是好活泼一首诗歌了。所以弟兄姊妹了，这一些在最近的时候了，到外面来过圣诞节了，我们需要常常一同来唱，就是活泼喜乐的诗歌了。 正是主耶稣降生了，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类，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真是蒙恩的，在地上呢，按照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物质上都是很不错的了，但是我们心灵的里面呢，只有因着耶稣基督降生呢，就我们心中才是欢喜快乐的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降生呢，就神旨意中所定规是非常大的一个步骤，把堕落的人类那个完全转变了过来了。有一件事很可惜，当初清教徒把美国建立起来的了，说我是美国的文化，从三个的重点，头一个重点有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生活程度的提高，而美国所以能够生活程度能够提高，自然发展因为靠着民主的政治，所以有智慧的人有办法的人都到美国来了，而美国的民主制度政治乃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所以美国这个文化是基督信仰把整个美国建立起来的。所以清教徒来到了北美了，建立起这个美国国家来了，自己享受到快乐，国家享受到繁荣了，也盼望最终福气了，领导了世界的国力。但是很可惜了，是美国也盼望这一个功福分能够领导外世界各地了。美国在世界各地做只是做到民主，而来做民主的时候吃力不讨好，即使找到民主了，也不能够享受到美国国家里面呢蒙神的祝福而过喜乐的生活了。但是政治上的重点已经转移了，不是转移在基督教的信仰，只是转移在民主的事情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这一件事了，主耶稣到地上来不光是拯救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是拯救全人类。主耶稣来拯救全人类的时候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成功的救恩呢，把人类才能够解救过来了。美国国家已经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有份了，这一件事就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了。所以越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自己蒙恩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在感谢赞美主的里面呢，我们是义不用辞的要把我们所有蒙的福分呢，也能够传给世界上的人呢。这句话太大了，起码我们要传给我们13亿的同胞，就让他们也能够蒙到这个福分呢。中国大陆在物质上很强了，军事上很强了，但社会的光景非常的败坏，官员当中了非常的败坏了，所以这个人呢是极大的痛苦。所以你们也都知道了，现在中国经济好一点的人都到美国办了移民了，人还在中国，后路已经留好了，为什么呢？对着国家的前途不知道以后演变的什么，所以已经后路最近也留好了。那么美国的话经济不好了，你只要有50万美金到美国来投资的话，你可以给你有个永久居留了。中国有钱了50万太小意思了，所以中国大陆啊有钱的官员呢都已经办了移民了，来到北美了。万一中国大陆情况不好了，他们到了美国来了。美国为什么好？美国呢是基督信仰好的了，所以他们如果还没有这个信仰了，即使到了美国来了，也照样没有喜乐，也照样没有幸福来他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了，今天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了，我们自己领受了，我们也义不用辞了，要把这个的福音了传到了我们同胞的当中了。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过圣诞节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心中的一种的盼望，叫我们呢把耶稣基督不光降生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改变，耶稣基督也降生在起码是我们13亿同胞的身上了，叫他们也能够改变了。他能够改变了，人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都能够向到福分的。 他如果没有改变了，这中国没有福分，这美国照样没有福分。所以福分不福分的因素在于什么？在于主耶稣的降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了哈，我听见耶稣来带我们凯头唱的诗歌了，我就深深的感觉。那我的这个感觉在中间呢，我不光是来提醒，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们来传讲信邪这个引言。今天我要跟你们传讲的信邪是创世纪的总论。为什么？因为我跟金海弟兄联络了，金海弟兄告诉我说，他上一次已经把以弗所第六章讲完了，他林弟兄你可以再讲，或者你换别的题目。我在今天啊，你把你上次讲的大纲给我一下好不好？他 email 给我了，我看了他今天的大纲了，我没什么好讲的了，都给今天讲完了嘛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了，他盼望明年2012年的时候了，他从创世纪开始来讲的。所以我祷告过了，这个今天我讲了，如果这样了，我今天就讲个创世纪的导论好吧，大体了，把创世纪事情先跟大家提了。我为什么来提呢？因为创世纪头上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最后一句话，一个棺材停在埃及。所以你看头上和末了的话了，就看到整个创世纪什么，从神创造万有了，一直等到人在地上走完了地上的道路了，等候主耶稣再来，所以创世纪了包含了一切的。那么弟兄姊妹，我这两句话很宝贝的啊，不是我发明的，那是我看 Campbell Morgan 讲创世纪，从他那里领受的来了。Campbell Morgan 呢，解经了，说成为解经之王了，对圣经呢有全盘的认识，所以他来介绍创世纪的时候，是讲头一节和最后一节，开始神创造天地。最后是一个棺材停在埃及，这个表明是什么？神从创造以来，所有他在地上的工作都包含在创世纪的里面了。所以这一句话给我们看见创世纪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的创世纪呢应该怎么样的领会法。那我好好去查了，旧约的圣经是希伯来文的，创世纪这一本书它没有名字的，乃是等到主耶稣降生前几十年，有72个学者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把希伯来文翻成功希腊文了，叫74的一本 Septuagint。 他们翻译在希伯来文的时候了，加上一个题目，就创世纪这个的题目。所以这个创世纪题目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原初，就是出生，神如何在地上开始了工作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经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呢，全本的圣经的编写总是神呢非常有思想的，把个圣经的编写下来的。所以你如果看一本好的书了，他开头有个的序言，序言看过了，总把书里头的内容重点都已经提了，给你有一个的观念了，然后仔细的一章一章来看的了。所以创世纪是什么？创世纪把全本圣经的真理全部包含在里面的了。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蒙恩了，我们要认识这个我们所蒙的恩典，先是来开创世纪的了。我多次跟你们讲了啊，这是我发明的哈，我还没看见别人书上讲的。神来讲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的时候，像一个湖里都是平平静静的，一个石头丢下去了，就一个的水波，这一个水波，一个的水波。所以这个圣经里头了，头一个石头丢下来，头一个的水波就是创世纪。创世纪有了之后了，扩大过来了，才是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扩大过来了。这个呢，摩西的五经再扩大过来了，才成为全部的圣经了。 所以我们要来认识整个神对我们的带领，先是来看创世纪的。所以创世纪里头呢，把全圣经的真理呢都是讲明给我们的。不过他一次一个圈一个圈进来讲的时候呢，都来讲到神的作为，他所着眼的点是不同的。所以创世纪里都是着眼乃是神创造了天地的意思、旨意、打算是什么，然后就讲到了神如何向着人来赐恩的了。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按照我自己来读圣经的了解，圣经里都讲到属灵的真理，但在真理的里面呢，讲到神带领人灵命的成长了，大概占据了全圣经75%的篇幅，这么大的。而这一个呢，灵命的成长，像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到许多地方去，如果弟兄姊妹对圣经还不太了解的，我总是跟大家讲到23篇，灵命的经历那是6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扩大的了。那这是一个最扼要的讲法了。但是创世纪也就讲到了灵命的成长是如何成长的。没有在成长之前呢，先是人类的光景，是人类的堕落。到了创世纪的11章的末了开始了，然后神想赐恩了。那是3个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以撒，一个雅各。所以到创埃及记和以后神向着以色列百姓来表明他自己的时候，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初初不大明白了，漏了个约瑟。创世纪最后好的一个人物是约瑟，这个约瑟没有，神没有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神，神只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我在去领会的时候呢，神向人赐恩3个的层次，现在亚伯拉罕的层次向人赐恩，以后这以撒的层次向人赐恩，再一个雅各的层次向人赐恩了。3个层次都结果了之后，乃是把约瑟显明了出来了。所以约瑟不是第4个，约瑟把3个呢，神所有个人赐恩的最后的果效，也最后的表现呢，是约瑟身上呢表明了出来了。那所以这个创世纪呢，乃是根据亚伯拉罕、以撒、雅各3个人的故事，说到我们蒙恩的人呢，灵命中间呢是逐渐一步一步这么的成长了。当我们真是成长了之后呢，我们的表现是如何？我们的表现就是雅各书所讲的了。你有信心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一定有行为出来的。说创世纪的行为是什么？创世行为呢，就是约瑟的光景啊，显明了出来了。你有约瑟这样的表现，你才知道了神在你身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3个层次都在你身上了。你如果没有约瑟的表现，好，自在约瑟生表现的有一部分在我们身上，表明我们还没有经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3个层次所有神的作为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是创世纪了，乃是以3个的人物来讲到人呢、全部的一蒙恩之后呢，一生所受神的带领啊，灵命成长的过程了。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话呢，我是盼望头一次讲了，总是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好吧？所以今天是个头一次的导论，引导一下，等到以后呢，今天会一步一步呢，把里头内容上仔细的跟大家来讲的了。那么你我去看创世纪的话，会看见创世纪呢，它的内容包含了2个大部分。一个部分乃是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所以像罗马书一样的，罗马书了，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来详细讲解到耶稣基督所带的救恩是什么。他来到耶稣救恩之前呢， 他先从第一章里头开始了，一直到了第三章的末了，讲到人的堕落，人的败坏，把人的堕落败坏了描写到一个地步了，人用各种的办法都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人想立志不犯罪没有用，人用政治的办法没有用，人用教育的办法也没有用了，到了最后一个后果了，是天人都被神所定罪了，毫无盼望了。到这个毫无盼望的里面呢，到了第四章就来转了，人这一切不得为称义的地方，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称义了，一下把它转过来了。创世也是这样的了，算是要讲到神的作为，那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高开始的，而在这个开始之先讲到神人的堕落，而堕落我等会讲了，一共有四步的堕落，这个四步的堕落把今天人类所有堕落的内容全部包含在里面了。他没有讲四步堕落之前先讲到神的旨意，说圣经呢，我多次跟大家讲了，圣经是正面的，不是讲到反面的，先把正面事情讲完了，然后把正面的光景来对照，我们真正的体会和经历是反面的了，我们才知道我们哪个地方是错了，哪个地方呢离开神的心意太远了。所以他头上两章讲神永远的旨意，第三章呢就开始讲到堕落，一直讲到第十一章了，一共有四次的堕落的。所以他开头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什么？叫做神的创造。先是讲神的创造，神的创造里头啊，先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神也来创造什么？用六天的功夫啦，把世界重新的创造起来了。第一章里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明黑暗。我不愿意仔细的讲啊，仔细让金海弟兄以后来跟你们讲它。这一句话给我们看见，到神创世纪所记载的时候，神来创造地已经有了，而地不光已经有了，地是用水把地完全掩盖起来了。所以一般大家所领会的啦，创世纪的创造不是神的创造，是神第二次的造，是神的复造。因为当地啊，当时呢，地已经有了，但是地却被水面遮盖起来了。这一个你们都科学的人呢，可能到了科学会发现有许多的事情呢，哎呀，好像圣经不合的，没有。现在科学能够找到化石，找到以前古代的那一些的动物，最少有恐龙的时代，对不对？恐龙时代的话呢，分布在全世界的各地的了，所以这个恐龙的化石找出来了。我们中国有好多的恐龙，特别是西南那一带了，好多恐龙了。这些骨头找出来的时候，有的骨头还是很完整的了。所以你们到一些博览会了，或者大一点的地方去看的话，有恐龙像这个房子这么高的了，这个大的恐龙了，骨骼已经找出来了吗？这个是我们从来在人中间没有看见过吗？这是什么？这是神头一次的创造，已经有许多的活物了。那么这个的创造了，为什么缘故以后都死了？科学家没有找出一个原因来，科学家只能够猜测，可能有个卫星掉在地球的大的海洋里，大概是在丢在印度洋，丢在大的海洋里头的大的一个卫星了，所以水就冲击到全地了，把全地都用水掩盖过了，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动物都已经死了。所以现在找恐龙是几十万年前的，这一个有科学的根据的，不是随便讲的了，但现在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神头一次的创造。到这个造了，总是神发怒了，神的刑罚当初所造的万物用水把它淹没了。但是到了创第一章的时候啊，神重新再来造了。 是重新再造的时候，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和暗，是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运行水面上之后，神来造什么？头一个要有光，就有了光了。第二把水就分开了。第三个呢，就地就长出，从海里长出来了，就成为陆地了。第四个再有了一些植物，再有个啦，在第五个就到了有动物了。到动物到第六个了哈，那我看见也有些的野兽被造出来了，最后就造出了人类。所以神每一天造看是好的，到人类造出来神说是甚好。所以第二章头一节神就安息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神要重新来造这个世界，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神的心目那是在人身上的。这个人能够造出来了，神说了要他来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的鱼，就是来管理神所造的万有了。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我在台湾的长老会对松山节的讲道是非常的佩服。我读松山节解经录了，哎呀，读到创世，读到创世纪了，我就读不下去了。不过他有一句话创世纪很好的，创第一章什么？神立人为海陆空军总元帅，哎，这句话是蛮好的。管理天上的飞鸟吗？地上的活物、海的鱼吗？就神叫人来管理了。所以你会看见了，从第二头一整个创世纪的创造里头，神的心目把所有东西都造好了，神的盼望是在人身上。这个人是亚当，亚当堕落了，到主耶稣来再次升到降生在地上呢，他是幕后的亚当。所以这个创世头一章的亚当呢，是远远指到了主耶稣降临幕后的亚当呢，他的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的鱼了，是以基督来完成神这个的作为了。神要叫亚当夏娃来管理，必须有他的特别的条件。神是按他的形象照他样式来造的了。形象和样式并不是指的物质的，是指的内心的性情品格来讲的了。所以这个的神的性情品格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爱，第二个神就是光了。神把这一种的性情呢，来把人类造了出来了，然后接着了五官和白体了，能够来应用出来了，能够来管理神所造的万有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隐隐约约给我们看见了神来创造宇宙万有的心目，他最后的盼望是什么？那叫万有都造出来了之后呢，叫耶稣基督在万有中间呢显出他的荣耀。不过是显出他的荣耀，我在讲义上特别提了，显出神全备的荣耀。我们蒙恩呢，也显出神的荣耀来，但我们所显的荣耀只有一部分，我们不能够把全备的荣耀显出来了。而这个耶稣基督呢，那是叫做万物了，叫他的里头本性的性情品格和荣耀了，完全的彰显出来了。所以你会看见这个是特别到了保罗写的新约的时候呢，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看见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了，神的创造万物也定规了，就要以他的儿子来承受万有了，也正借着他了创造了诸世界。所以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呢，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一节，以哥罗西书第一章里头了，万物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什么意思？他里面造的耶稣基督里头包含神本性一切的荣耀，这个荣耀里头有一个威严，这个荣耀里头是掌权，荣耀里头来管理了一切的，这一个的性情呢，就造就着狮子来。所以你会看狮子的话呢，总是万王之王了，也受到这种威严的了。所以我以前都跟你们讲过了，我有了孙子之后，孙子有了六七岁了，我跟两个儿子讲了，我要带着孙子去看，布朗斯的动物园。 说我儿子也很好，没有空。我孙子开车把孙子带来了，到了动物园了，一到动物园门口了，哎，爸爸交给你了。我两个手啊，牵两个孙子啊，还有孙子跟在背后了，到动物园去了。看什么？最要紧看看着狮子的吼叫。哦呦，这个吼叫的样子啦，我给孩孙子们讲，你看个狮子的白，所有动物中的一种威严的光景了。幸亏它在笼子里面，否则在野地我就吓死了。所以是这说野地我们吓死什么？因为狮子一种人类的罪恶了，罪从一人落的世界了。狮子不光有威严，狮子也有它凶暴的个天性了。说看见狮子了之后呢，众人看见耶稣基督所有的他的威严和权柄了。这个威严和权柄，他没有凶暴的害人的了，威严权柄了，胜过了魔鬼一切的攻击，胜过了我人类的最后败坏了，把我们人类带到了最后了。神旨意成全的时候，神的荣耀在全地上都能够彰显了。是神是把耶稣基督里的威严造就了狮子来，但是耶稣基督里的本性当中还有一点，那是谦卑，那是受苦，那当当人的一切的苦难的。这一点是什么？造就着牛来了。所以我跟你们讲过，我是在定海长大的了。我有一次经过了在杀牛的屠宰场，杀牛屠宰场走过的时候了，看这个农民了，牵着牛牵过来了，牵过来牛一直的哭，牛知道了，年轻壮的时候替主人啊这样来耕田的了，壮个赶耕不动的时候，牛人要把它杀了，牛是跟着主人的屠宰场被杀的了。所以我的那一个印象给我看见是看见什么？耶稣基督他里头有一个的品格是看人为受苦替人来赎罪的了。再有一个啦，我到现在还欢喜，很欢喜看到老鹰，在纽约看不到老鹰，我到别的城里头去的时候，他们开车城市都没有了，马路上的话我总要看老鹰了。那我年幼的时候在定海了，我们定海有好多老鹰了，我们夏天没有事了，下午的时候在院子里头看老鹰在天空中在飞翔的，好安详的了，超过地上的花花绿绿了，都是高飞在逍遥在高天之上了。这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所讲的，他是神子，超过了地上的世俗了，这活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了。所以这个的天性了，神就造出一只老鹰来了。说所有的万物把耶稣基督内在的那个荣神的荣耀一个一个都表明了出来了。你们也知道所罗门是有智慧，他智慧是什么呢？做了1700首的诗，从墙上的牛血草一直形容到黎巴嫩的香柏树。牛血草最小的了，爬在墙上了，黎巴嫩的香柏树在黎巴嫩高山之上了，高大了，笔直的了。那这是什么？这不是所罗门是个植物学家，所罗门就许所有的植物的里头了，把耶稣基督他所有的神的荣耀一个一个都讲明了出来了。耶稣基督本性的有一个，就我们依靠神，就我们信仰神了，这是从牛血草来讲明出来。耶稣基督在地上是非常的正直了，任何的试探，任何的引诱不会把他引诱去了，任何仇敌的攻击也不能把他打倒了，正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一样的。所以所罗门呢，乃是从各种的植物里头把耶稣基督的荣耀讲明了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啦，这些事情呢，乃在创世纪里头，神是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了亚当和夏娃的。有这一个亚当夏娃就托给他一件事，来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的鱼。为什么缘故？虽然神已经造了，神也知道撒旦神的对头来破坏的， 说神子要亚当夏娃呢来管理了。我多次跟你们讲了，管理这个的字，这是我们中文给翻译的了。我们中文管理这个字是重在管，不是重在理。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是重在理，不是重在管。简单了，我们养儿女啊，多管不行的啦，正面的开导，正面的引领，就孩子才能够渐渐的长大的啦。所以这是神要叫亚当夏娃了，要把神所造的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的鱼了，按照他的理，把这一些神所造的万有了，都显出神的荣耀来了。但要显出神的荣耀怎么显发？所以创世纪第二章了，神把它放在伊甸园的里面。伊甸园里头啊，当中有两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树。许多的树都表明神各种不同的美丽，它有两棵树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个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是什么？魔鬼来引诱呀夏娃了，吃了这个树，眼睛就明亮了，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什么意思？不要神来带领了，我可以自己独立了。但是神叫亚当了，不要吃分别善恶树，所以园当中还有一棵，当中一棵是生命树，要来吃那个生命。所以亚当是神用泥土所造的，具备了各种的条件了，生命还没进到他的里面。所以创世第二章呢，来讲到神的旨意怎么能够完成，就亚当能够来承受神的托付了，先来吃生命树里头的生命。第二个啦，把它放在伊甸园里头，有水从伊甸园经过了，流出来有黄金、有珍珠、有红玛瑙，那叫亚当夏娃看见了。你不过是泥土所造的，但是经过了圣灵的工作，你身上呢就显出了金金、珍珠和宝石。金金是什么？金就是神的性情。是宝石是什么？与珍珠是什么？珍珠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宝石是什么？经过圣灵的工作了，去掉了一切的杂质，各种的不同颜色，把你的美、荣耀、光景啊显明了出来了。所以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呢，给他看见了伊甸园流出来有金金珍珠和宝石了。这些金金珍珠宝石的告诉亚当说了，你泥土所造的了，你以后要成为金金珍珠和宝石。这个金金珍珠和宝石在我蒙恩里头逐渐逐渐累积起来了，整个就大成了。就比如说启示录第21章，圣城行耶路撒冷，是创圣经第二头最头上的第二卷第二章和最后的第二章刚刚遥遥相对的。是第二章里头神的计划和打算，第启示了21章了，神的计划打算成功了。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在神面前了，已经神是照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生命。有了生命了之后，生命在我们上发展了，发展出来金金珍珠和宝石的。所以你会看见有一个稀奇的啦，创世第二章有珠珍珠，启示了21章有珍珠，但是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没有知道珍珠了，只知道银子。银子是什么？圣经叫银子索命的银子，因为人犯罪了，所以第三章里头人堕落了，所以需要把从做堕落的里面呢救赎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种银子了，是银子来救赎的。那珍珠是什么？珍珠呢，这个蚌壳了，受了伤了，有些脏东西进去了，珍珠里面呢，那个蚌壳里面啊，产生成分泌东西把它包起来了，包起来就成为一个透亮的一个珍珠了。是吧？所以这个珍珠呢，今天你们特别太太们都很欢喜带好的珍珠带着了，明亮的了，还不是人造的了。那这是什么？乃是当我们蒙了救赎了之后了，还需要 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把他生命释放出来了。我们不光是需要银子来救赎我们呢，我们更需要主的生命成为了我们身上，就我们改变了，就我们成为真主了。那么最后这个宝石了，宝石是什么？一些矿物质在高的压力和高的温度底下呢，把所有的杂质都去掉了，然后显出它不同的美丽来了。啊，所以我想你们都知道啊，许中国人很欢喜要翡翠，翡翠最大的产地乃是在缅甸，所以好多了这中国人在缅甸开工厂的了，就采那个的那个翡翠了。经过了制造之后呢，销到北美来的话呢，价钱要加了好多倍了。那什么叫翡翠？翡翠什么是好？一个翡翠碧绿的，当中没有个黑的点，有黑的点不值钱了。黑的点是说呢，没有经过高的压力和高的温度，把杂质能够去掉了，所以在我们身上呢，都成为宝石了。把我们里头遗忘的所有败坏的都去掉了，显着主的荣美过来了。所以这是神呢在第二章里头所讲的啦。第三个甚至警戒了是亚当和夏娃啦，要给防备魔鬼的破坏和攻击。所以当里有一句话啦，叫亚当夏娃能够来看守。为什么要看守？没有小偷就不要看了吗？没有仇敌就不要看了吗？是神就告诉亚当夏娃说了，你必须要防备仇敌的攻击和破坏了。那么最后呢，神说亚当一个人不好，给他找个配偶来帮助他的。我也跟你们讲过，20多年前我到台湾去了，我看着阳明医学院的院长韩伟了。哎，我说韩伟啊，你这么差劲啊？他说我差劲什么？你太太到美国去了，你一直感冒两个礼拜都不好。他这就是耶和华说让人独居不好嘛。他这么能干吗？阳明医学的院长吗？这感冒就没有办法了吗？这需要在太太帮助的吧，是吧？所以这是啊，林是一个的笑话了哈。那这是表明什么？表明基督与教会，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和教会联合了，才能够完成他创世第一章的神的旨意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这样来看的话呢，你真会看见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两章的圣经，把神的旨意了都讲了非常的清楚，重点都在里面了。以后所讲的话是仔细来讲的，重点都在里面了。所以我也多次跟你们讲了，我非常欣赏唐崇荣所讲那句话，我用全部的圣经来解释一切的圣经，一切圣经啊是用全部圣经的光来解释的。这句话是非常的好的。我们来读的话，不光读了创世纪第一章呢，那全部圣经里头的话那个来解释第一章了，全部圣经的话来解释第二章了，这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神的永远旨意已经有了，神照着形象来造了，不过需要生命树，这结果他没有吃，完全败坏掉了。败坏了什么呢？就人的堕落。所以第三章开始了，他讲到人的堕落了。那人的堕落我们会看见了，有四次的堕落。头一次啦，亚当夏娃的堕落。亚当夏娃的堕落重点是什么？吃了分别善恶树了，能够跟神一样的眼睛明亮，知道善恶了。意思什么？脱离神可以独立了。所以魔鬼没有引诱亚当夏娃来在犯道德上的罪，只要你离开神了，人就在魔鬼的手中了。所以夏娃呢，不懂得中了魔鬼的诡计了，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一眼睛明亮了，果效是什么？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所以解经的话那个讲说啊，到神创造的时候嘛，本来就是赤身露体的嘛，那是神的荣耀当着衣服遮盖在亚当夏娃那里了。到亚当说一勇离犯了罪了，荣耀离开了，才看见这是自己赤身露体了。所以这是人的 头一步的堕落了。在这个堕落的重点乃是离开神而向神独立了，那么神还没有叫他完全死。神算了，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所以话是这么讲的啦。神还给他挽回，怎么挽回吧？给他造一个皮衣给他遮盖起来了，遮盖他的败坏，这个时候呢，但是他的后果什么？被赶出伊甸园了。赶出伊甸什么？一直等到神所答复的儿子成为救赎了，代替人罪恶的赦免了，是人才回到伊甸园了，再能够进到神的面了。所以你会看见了，世人的话犯了罪了，都是完全离开了伊甸园，没一个地方像伊甸园这么的喜乐，这么的福分的了。但感谢主了，我们蒙恩了之后了，就是回到了伊甸园的里面了。第二个的堕落，亚当夏娃一堕落过了，第二个堕落什么厉害了？该隐起来杀他的兄弟，所以杀他的兄弟，因为他说奉献了，神看不中，神喜欢亚伯的祭物过于该隐的祭物。该隐是什么？该隐是种田的，把地里头的粗俗的果子啊献给神了。亚伯是牧羊的了，把羊的脂油献给神了。神喜欢亚伯的供物过于该隐的供物了。那么这样该隐很生气，起来把亚伯杀了。所以我自己来读的时候呢，真是不大了解为什么该隐是种地的了，把粗俗的果子献给神了。粗俗果子很宝贝耶，你们没有种过田不知道了，你种过田的话呢，一个稻田呢要花了4-5个月稻子才长出来的，你如果一个水果的话，要3年之后的水果长出来的。我们呢，4-5年前买了一个房子了，叫 Whitestone， 老的房东留下一个无花果，只有这么高的了，现在好高的了。开头的时候无花果没有几颗了，哎呦，现在每年长了好多的无花果了，哦，就长出来了吗？哦，果子就长出来就多了嘛。所以啊，这个是啦，一个果子的话是辛苦来做的啦。但是我们种无花果子等等等啦，到开头啊，有这春天的时候呢，一直长出来了哈。到了4-5个月，再有一点的花了，就看到不见的啦。以后就小的果子起来了，小的果子起来能够吃的话呢，种到7月8月了，不容易哦，等了等了。所以亚该隐了，种田的话的等啊等啊，辛苦了，都出售果子献给神了，神并不喜悦。为什么缘故？该隐是看他爸爸的。什么叫种田？种田是犯了罪了，神审判了亚当夏娃了，你要耕地，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有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说该隐了，不过是在犯罪的地位的当中呢，尽他能力做好的了，来给献给神。亚伯不是了，亚伯把牛的脂油献给神。亚伯是牧羊的，牧羊你要知道了，挪亚时代之前人不可以吃羊的肉，动物的肉不可以吃的。他养的动物了，这和牛羊奶怎么能够吃得饱喝得饱的呢？他为什么要牧羊的啦？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犯了罪了，神用皮衣把他遮盖，免得死亡。所以亚伯啦，他的职业乃是为着有多有些羊皮出来了，可就犯罪的人呢，得着了遮盖的，就这样的人的话，才能够蒙到了救赎的。所以甚至看重亚伯的奉献了，过于该隐的奉献。该隐就嫉妒，把他弟弟就杀了。所以你看见了，人类头一个堕落不过是脱离神而独立，第二个堕落凶杀的罪在他身上就来了。到底这个凶杀的罪来了之后呢，是后果什么？地就受到咒诅，开头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现在地啊不给你能够真正有长出果子来了，这是一种受到咒诅了。第二个的话呢，被赶出了这个家， 哎，那个伊甸园亚当已经给赶出出来了，赶出出来之后还可以见到神的面，到了该隐的时候了，神就不许使亚该隐再见到神的面了。人怎么办法？你把我赶出出来了，不能见到神的面无所谓，我靠我自己力量来扶着我以后的生活了。所以他的后代的里面呢，头一个是早晨，早晨是怕野兽的吃的嘛，早晨来保护自己了。第二个血沫，有很多的东牛一样的长出来了，可以好好的享受了。第三还有有乐器，啊，就是心情的快乐。第四还有武器来抵挡仇敌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世界上的发展就四步，所有人类的发展四步，不要神的，我们靠着自己力量来做就是了。那这个光景里头呢，但是他总是有一个没有办法，不能见神的面。所以这是一个人呢堕落个最可怜的光景了。在这个光景当中呢，有人了解了，醒悟过来了，说这是伊诺与神同行了，不在乎在地上的有房屋，不在乎在地上有吃的东西，不在乎在地上有乐器，不在地方有武器保护了，乃是我与神同行的清净处了。这是一个的见证。这个见证过了之后呢，影响了不多。第三个堕落，人就束缚血气。什么血气？什么看见人女子的美貌了，任意选来为妻了。那我讲义中呢就漏了一句话，这是什么？这是违背了创世纪第二章呢，夫妻离男女了，要离开父母联合成为一体了，表明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来完成神的心意了。所以到了第三次的堕落的时候呢，人就根本是凭着情欲而活着，根本不在乎了神造着人类所有的盼望。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北美的社会最厉害的破坏就是这一点上，这一点上了。这一点上的话呢，两个的现象，一个年轻的男女只为着情欲中的享受了，根本也不结婚的了。第二个啦，同性恋的事情在美国都被人所接受的了。所以这是人呢第三步的堕落的里面呢，人是束缚血气的啦。最后是什么？他说我的灵不再与人相争了，神对人呢已经全面教导都没有用了，不与人相争了。是我今天看见了同性恋的人呢，这些人呢用北方的话来说，脑子给狗吃掉了。圣经里头男女的结合成为婚姻了，这神是正常的光景了。所以保罗在罗马说，男的和女的了，不顺着自己的生理上的光景了，而这个结合了就是同性恋了。而同性恋是什么？如果全是同性恋，没有下一代，那些人类是绝种了。所以人类到同性恋的里面呢，这个光景呢是基本违背掉了神来创造人呢，要人繁多了的管理宇宙万物了，那个人就在这个光景的里面了。所以我看见现在一些同性恋的人呢，不要说不能够完成神对人类的盼望，连他一辈子活着都完全个空洞绝望的光景的里面了。那这是什么？这是人类第三次的堕落。到第三次堕落之后，再有第四次了，然后人类呢来到巴别，造个城，造个塔，成为了居住的，是显扬自己名了。造个塔，塔高到一个地步，跟着宝座一样高了。神利用挪亚的洪水的毁灭，我们可躲在塔上了，你要毁灭，除非把洪水把你宝座都毁灭掉了，或人子集体背叛了。神看了没有办法了，神怎么办？是变乱他们的口音。说第四次的堕落，我给他起个题目了，集体的背叛。因为是一个人一个人呢，是全人类的能力连在一起了，来背叛作为神了。所以到这个时候，神就把人放弃了。 没有办法了，神把人放弃不是神的心意，神是特别的拣选亚伯拉罕，神圣的做工不在全人类做了，只是选了亚伯拉罕来祝福亚伯拉罕的后代。神不是特别看重了亚伯拉罕，神说亚伯拉罕后代蒙福了，然后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得福了。神是自集中他的注意力量，集中他的恩典了，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了。那这是什么呢？人类四个的堕落。神集中亚伯拉罕身上呢，神的工作怎么做法？那么神的救恩总放在三个步骤了，一个是亚伯拉罕以父神的形态把神赐恩给人了，第二个是以撒，那是子神的形态的领受神一切的祝福了，第三是雅各用圣灵工作了。所以我们读了创世纪都知道了，雅各是最诡诈的，是吧？雅各了骗了哥哥的红豆汤，跟着妈妈联合起来了，抄了东西来骗死以撒了，得去了哥哥的祝福了，所以以撒就把祝福就赐给他了。哦，到了舅舅家里头了，哎呦，他看上了好看的小子，这表妹了，这个舅舅比他还厉害。你服侍我七年，我把女儿嫁给你了。过了七年了之后呢，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了，第二天一看是个大表妹了，就跟着舅舅商量了，我跟你讲我有小表妹吗？他说你再服侍我七年嘛，我把小表妹也给你嘛。啊，十年啊，要给他。所以这个是什么？雅各是诡诈的人了，这个诡诈了神不喜悦的。但雅神喜悦雅各什么？要天上的祝福过于地上的红豆汤，是他用各样的方法的能够叫他自己繁荣起来的了。但是神要对付他，最厉害的对付他的这压不住口，天使给他摔跤了，叫他大腿窝都瘸了。所以这样的话呢，雅各这个人呢，母亲喜欢，哥哥要杀他，他就逃到哈兰去了，以后再没有见到母亲的脸。哦，他娶了两个表妹了，他最喜欢的拉结了，他回到迦南的路上就死掉了。所以雅各了一生的光景是非常的苦的，苦的什么？神叫他破碎，不用自己所有的智慧和聪明，说到压不住口的时候，天使给他摔跤了。神，天使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字叫雅各。雅各什么？就抓，什么都要做，抓一把了。没有生出来之间呀，不要叫哥哥先出来嘛，先抓了哥哥的后跟嘛，结果哥哥先出来了嘛，还用红豆汤把哥哥的长子名分就要来了，就一直抓了嘛。神说不要叫我抓了，你成为以色列神所设立的君王。所以谈到以后说结果了，就约瑟的身上了。所以约瑟是什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结大成了。他约瑟的表现是什么？来在法老底下了，来统治了整个的埃及地。所以约瑟也是在整个创世纪都给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了，最后的表现又统治了全世界的了。所以今天这个光景还没有完成，但是感谢赞美主了，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都是在主耶稣的管理的里面了，才能够享受他的祝福，享受他的平安和喜乐，并且因着他的带领了，我们也为着把自己了献给作为神了。这是约瑟的身上，在约瑟的身上呢，还有一个伟大的了。亚伯拉罕从神那里受的祝福了，是传给以撒；以撒领受祝福了，传给了雅各，是单脉相传的。雅各领受祝福了，祖父亚伯拉罕、父亲以撒的祝福了，他自己领受传给约瑟。这个约瑟是他所喜悦的。那约瑟的伟大什么？约瑟不是领受了祝福了传给他的儿子，把这个祝福了分给十一个兄弟了，十一个兄弟以后成为十二个支派了，整个以色列人就兴旺了。这个十二个支派了，才能够领受到神对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的。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创世纪。这样约瑟身上了，把耶稣基督的宇宙中枢层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也在耶稣基督所工作里面呢蒙福了，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我们还有个走望的地上道路，有个棺材停在埃及。所以100多年前呢，有一个的传道人叫 Reverend Don 说的最好了，这个世界对着我来说了，我活着的时候是我走的路，死的时候是我的坟墓，等候着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最后的解决不是坟墓，我们最后的解决有一点，耶稣基督来了，从坟墓里头复活起来了，才把我们接到了荣耀的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了吗？这叫创世纪，是吧？起初神创造天地，最后一个棺材停在埃及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已经有神创造天地了，也经历到人的私自的堕落了，我们已经蒙受到了神在亚伯兰上的祝福，神在以撒上的祝福了，今天最主要的是雅各身上的祝福了。这个祝福是什么？就我老我所对付掉了，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不是用自己的智慧，不是用自己的聪明，不是用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神的了。这样的话呢，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些的故事啊，也就是到现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降世到地上来，在我们身上有一连串的带领，一连串两个字还不好，整套的带领啊，把我蒙恩的人啊带到了将来荣耀的境界了。所以我盼望是弟兄姊妹，你们对着创世纪有个的概念，好吧？所以下一次金开弟兄再仔细来讲的时候啊，终于知道了，讲的话每一个字讲到当中一段，这一段是整体创世纪里头的一个过程，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学习了，就神的恩典能够在我们身上呢被我们所领会，也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追求。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不光在2000年前十字架上成功的救恩，就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你的复活我们得到重生，我们更是谢谢你呢，你也赐给我们这一本圣经，把你的作为和你的应许都清楚地向我们讲解，就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在你面前已经到一个地步被你所弃绝的，但因着你自己的降生，一步一步过来带领我们了，就我们的身上也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到最后你荣耀